梵蒂冈教堂，然后我们排队买票，准备进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。我们在进去之前已经参观了那个彼得的一个陵墓，他埋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底下，据说是正对着那个圣彼得教堂的那个讲台正中央底下埋着的。然后也不能拍照，然后我们看了以后，就是说讲解说是有碳14验证，这是彼得的骨头。然后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就排队准备要进那个教堂里面去看。然后在那个排队的时候，就有一家人，他们是意大利移民到纽约州的，一家人是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。那他们都是天主教徒，他们就说那肯定是彼得的骨头，但是我跟我先生就觉得说存疑吧，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么多天主教徒这么多年的历史是一代代传承下来，都是这么教我们的，然后即使是 Aaron 他引用了很多圣经，问他：“那圣经这里写这些，这里写那些，你都没有读，那你觉得还是，是彼得的骨头吗？”那他觉得传统是这么教导的，所以他更相信那个传统吧。所以我当时在听他们讲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去争论那是不是彼得的骨头。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谁谁谁的骨头嘛，然后主耶稣自己都已经3天后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纠结某个人的骨头呢？但是我还是会想说，那到底是不是呢？然后经文里面有讲过说，耶稣把那个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，就是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。所以我就有一点点疑惑吧，但是不影响我的信心。然后我回来后，我又重读了那个《使徒行传》，然后今天读到这一句，就是彼得自己亲口做见证，就是耶稣他自己才是那个房角石，而不是他彼得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就是神很有恩典，在我这种小小的疑惑上面，他也会带领我去读经。去祷告，感谢主。
为你感恩呢、能够有这样的经历。我顺便问你一下，现在 by the way 是一个小插曲，你进到梵蒂冈的那个大教堂，往右边一拐的第一尊雕塑，记不记得是什么？我跟你提 过
就
了，应
是
该。
那个，就是玛利亚怀抱着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的耶稣的身体，那个雕塑是米开朗基罗的。然后，不舍给你看一眼，他那个雕像是这个，对吧？
有没有认真看？有没有在那个雕像的认真看时间久？
我有认真看，有认真看啊。
那你告诉我，你看你会有什么感受？
我就觉得说，很浪漫主义，因为那个玛利亚肯定不会有这么年轻的少女般的面容了嘛。当时耶稣都已经成年了，但是因为那个米开朗基罗他当时完成这一部作品时候才23岁，他对玛利亚的那种印象就是很圣洁，然后。就天主教那种对玛利亚的感觉就很圣洁，然后很崇高，所以把它就雕塑成就是超越现实那种浪漫主义。但是我同时也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生前的最后一幅雕塑，它也是他雕塑的是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尸体，但是那一幅雕塑就非常朴素，因为它还没有完成，然后。雕塑家就去世了，那个雕塑就是直直的，然后很简洁，几乎就只能看到玛利亚 很伤心，但是又很平静的面容，还有耶稣那个低垂的那些肢体语言，但是看不到什么美女啊、少女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很普通的老妇人，还有一个普通的年轻男子的样子。那我觉得可能到了，这个雕塑家就最后的生命的阶段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他再去雕塑这样一幅作品的时候，他对圣经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他就觉得我不能再用那些浪漫主义，就是按照现实去雕塑，而且他还没有完成，就感觉又多了一份那种沧桑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牧师，我觉得他去世之前那一个雕塑更加好，虽然他的成名作是这一个，
啊，说明你是读了一些米开朗基罗的历史了，要不然你讲不出这些话来。那我觉得是好的，看着你好学，愿意读资料，读一些这些历史资料，我也很安慰。我觉得就是可以是乖宝宝啊，一个好学的孩子，牧师也心里很感恩。那我谈谈我对他的看法吧，就是我是1994年去看的。1994年，我去罗马，那个时候，没那么多人，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，也很多人，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。我买了一个，就是《最后的晚餐》那个石头的雕像，才20美金买一个石头的雕像。我想今天200都可能买不下来，但1994年就20美金，很便宜的。时代都在改变了。我去到梵蒂冈里边，我被几幅就是作品看见，一个是穹顶的那个画震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圣母。我当时没有读它的历史。但是我当时呢，怀着好好奇的心去看的。我其他的就是穹顶，我都没看那么久，就这幅画我看了好久。我就待了，总共在那个梵蒂冈里面，我待了4个小时。我待的这幅雕像，我待了1小时以上，然后就一直很震撼我，当然很好奇了。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不理解，很多觉得不可思议。觉得有一点好像，我甚至觉得有一点对玛利亚的亵渎，对耶稣的亵渎，就我觉得不太，我其实不太喜欢。不是的，不太，不知道他雕的不好，雕的很好，但是对主题的表达，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时空倒叙了呀。因为玛利亚在从圣经中的历史来看呢。玛利亚在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的时候，应该是她最憔悴、最难看、最丑陋、最女人这一生当中长得最丑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儿子死了。一个儿子死了时候的母亲，应该是人生样貌最丑陋的时候。长得最憔悴、最枯槁的时候，耶稣也是一样，从十字架下来，他样子也是很憔悴、很枯槁，所以我对这幅画的理解，当时有很大的这个就冲撞了，与圣经的信息冲撞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，我蛮忧伤的，我心里面蛮难过的，我觉得为了天主教的堕落，我感到很忧伤。我觉得米开朗基罗没有太懂圣经，没有认真的去，表达圣经的主题。所以我当时我记得1994年，我那时候看了1个小时，我甚至流泪也流了10来20分钟的眼泪，很悲伤。我觉得米开朗基罗太不懂耶稣，也不懂玛利亚，也不懂圣经，他只顾艺术家的这种浪漫，这种唯美，它真的很美。那幅画看得你很感动，看得你巴不得玛利亚就是这样，巴不得耶稣就是这样，真的。但是不是， 跟事实不对，跟历史不对，跟圣经的主题不对。呀，这是我当时1994年，看。当然后来我回来以后的读，也读了大量的关于米开朗基罗当时发生的故事，我都有读。其实当时整个就是红衣主教团是几乎不通过的，教皇也不通过的，大家都很难过那一关。后来米开朗基罗一句话，解开了他们心中的一个纠结吧。他说："我们不要去看圣母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他历史当中可能他真的是什么样子。"但是我们要不要问问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的期望？圣母难道不应该是最美丽、最漂亮、最年轻、最浪漫的吗？这句话一讲，整个红衣主教团，哗，就释然的一声，哇，就把那个心里边的重担放下来。好吧，就放，我们就接纳他。所以也是经过一番挣扎的。所以这里边就传递了几个信息，你看艺术的力量也在这里的。一方面就是写真、写实，我们在真实的表达历史，这是一种艺术的表达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、我们的期盼。我们其实心里边在想什么？那米开朗基罗把这个观念给带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就对欣赏艺术也多了一扇门，多了一个窗户，也多了一个角度，应该怎么去欣赏艺术品。好，这些我都讲完了，回头我再看，结合你今天讲的那个彼得的骨头，那。其实圣经是怎么讲玛利亚呢？圣经关于玛利亚的教训是什么呢？重要吗？啊，重要也不重要。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基督徒去到梵蒂冈去看这些艺术作品，看天主教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个穿越历史，然后回到现实。向永恒去仰望的一个眼光，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观点去看，其实我觉得，也站在一个历史的进程的角度去看天主教的信仰和历史，我们就晓得他们的局限性，他们对圣经真理认识的进程性、有限性。那就晓得我们应当怎么样去传福音了，那结合你刚才讲的彼得的那个骨头呢，我觉得，你的理解是对的。重要吗？有没有这个骨头又如何呢？这个骨头是真是假又怎样呢？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吗？不会的。呀，那如果天主教的信徒有一些人对这些骨头那么看重，那他自己跟神去负责任嘛。有一天他去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这一生都对那个骨头彼得那几个骨头，哇，我看中的不得了。那可能主就会问他，除了他的骨头，你还看中什么了？他可能会问他这一句话。如果再问他另外一句话，他可能更难受。请问我的骨头在哪里呢？你能找到我的骨头吗？你找不到我的骨头，我不留下骨头在人间。那么彼得留下骨头在人间又如何呢？所以你清楚这些立体的一个角度，一个超越的一个角度，你就知道彼得的骨头有或者没有，真或假，其实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信仰。那至于耶稣称彼得是那个磐石，给他改名字，其实与这一块骨头可以没有关系的，也不代表说教会就一定要建立在彼得的磐石上，其实不是的， 耶稣跟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是以彼得作为日后教会的代表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后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外，能够在世上为我做见证的，就是我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这是耶稣跟彼得讲的话的意思。我今天讲到的时候也讲到，其实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道成肉身，舍命十字架，传递福音之后，说心里话，圣经、上帝、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传福音的策略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、圣经和教会去传福音，没有讲用别的策略。但是你看。你看，这2000多年来发展出多少教会以外的事工？人们在教会里越来越不感兴趣，总要跑到教会以外另起炉灶，搞一套名堂，然后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属灵了，然后他觉得自己就做了一件主满意的事情。那你不打问号吗？对吧？耶稣没有在教会以外赐下别的策略。教会是上帝在这个末世唯一的策略呀，上帝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的身体向万人去做见证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唯二，是唯一的啊。所以，我回想起我这一生，也是走过一些弯路了。就我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。很多人也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是留学生的背景啊，而且大陆留学生背景的人信耶稣很少啊，所以你应该去做学人事工，像欧洲的、美洲的、亚洲的、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去传福音，有果效，而且我传的的确有果效，因为同样背景。那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思考，就觉得我做学人事工可以取代。”教会的策略，因为我所做的人都是些聪明人呐，留学生嘛，都是些博士啊，都是有能力、有知识的人呐。教会当时都是些老头老太太，没什么知识、没什么文化的，也蛮瞧不起教会，总觉得好像知识分子嘛、留学生嘛，了不起。所以当时我。前面很多年都是委身在学人事工，而且一讲学人事工，我好像就是那个鼻祖。最早就是我在开始在欧洲去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以后慢慢，美国有个海外校园，有个苏文峰，然后各地开始也兴起来很多中国学人事工就开始了，他们也来找我，那自己也有骄傲，觉得哇。我是学人事工的这个创始人呐，开山鼻祖啊！但我过了很多年，我才发现这样的骄傲不是不讨人喜悦的。其实教会从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策略，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头，教会作为身体，这是他在这个末世向万民去传福音的唯一策略。我体会好久都体会不到这个真理。我明明人在教会，但是对教会的重视，其实没有到圣经对我们的期望那样子。然后接下来，这个职场事工，我也算是发起人之一。就是工商业啊，觉得就是，有钱人吧。一个是有知识，一个要有金钱，所以做了很多这样的职场的事工，工商团契啊，企业家的什么事工啊，我也算是创始人之一，开始人之一。但是越做心里面就越没有平安，觉得离开了教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工都是危险。后来也是跟着一些做家庭事工的。当时在世界各地，美国有一个叫邱清泰牧师的，他也做得非常成功的， 我曾经有一度是想，就是跟着他去做全职职工，而不做家庭职工，这我很感兴趣。我觉得家庭职工，夫妻，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多重要啊！但是这些都是教会应该做的，都是教会在日常生活平平淡淡当中应该做的，而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运动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事故。一旦走到这个地步，就开始走偏了。但是明白这一个真理的人是少之又少，因为在教会里，你必须是甘于寂寞，你活在平淡中，成为一个小人物。因为教会不同事工，事工你几个人开始以后，你就是老大，你就容易坐在所谓领导岗位上。教会不容易，教会是一个 fellowship。大家都有眼睛看见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你在教会的成长是相当不容易的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经过教会的烙印走出来的路，那才是耶稣的道路，他的身体中走出来的。然后我今天借着你这个彼得的骨头，就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他的身体，这是神在末世当中使用的唯一的策略，没有为二。所以我也是最近这十来年吧，开始的反省。我开始也告别，也离开当年做的许多的事工，开创了不少事工，觉得自己也是蛮了不起的，跟一些蛮伟大的人、蛮聪明的人，做了一些蛮愚昧的事情。啊，今天还有些人在坊间到处走来走去，四处去旅行，啊，然后有一些带着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企业家，在美国、世界各地走。有一次他来到美国，就问他，我说："你走了一圈，你达到什么果效呢？"啊，让他们学学美国的基督徒怎么做生意啊。然后回到中国，他就知道怎么做生意了，然后又让基督徒的生意家能够彼此的对接发财啊。当时我也没无感，对这样的话也无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太多的诱惑，太多的试探啊，这些到头来怎么跟主交账呢？交不了账。而且这些年他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，回到国内就被共产党蓝金黄呀，就好像最近美国不是出了一个民运领袖，叫做唐永俊吧，要走一个64的一个学运领袖，结果最后发现是共产党派到美国的间谍，他曾经是64的学生领袖。后来是来到美国以后，反倒是被他回国的时候要看家人，结果就被共产党收买，然后在纽约出卖了很多学运的领袖。我也最近看新闻看资料，我也是蛮难过的，觉得就是人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到头来。呀，当然，话讲回来，我们也是有一些要求太高了。民运领袖也是人呐，也同样跟普通人一样受到七情六欲的，然后各样名誉、地位、好处、亲情方方面面的诱惑，那受不了试探，跌倒也是很正常。啊，现在好像被 FBI 给抓到监狱里面去了。也是有一些难过了，也难过了，为他祷告吧，求神就让他有一点知道，其实你投奔共产党，共产党现在典型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政权，拆十字架、毁教堂、抓神的仆人、逼迫基督徒、施酷刑，这些他今后怎么跟神交账呢？交不了账的呀。 明知这样子，你还跑去投怀送抱，这个今后我觉得在神的面前交不了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了，求神就感动他们的心，站稳一个最基本的立场，呀，不要到了在阴沟里翻船，这么点小小风浪都经不住，也是蛮可惜的。所以遇到事情以后呢，可以回到圣经中来找答案。圣经对彼得的骨头不屑一顾，根本没有当一回事，从来没有讲彼得的骨头还可以拿来说事儿，他不配。所以有人说呢，真是彼得的骨头，那就骨头呗。我甚至连谈论彼得的骨头的兴趣都没有，有什么好谈呢？你们的传统能救你信耶稣吗？得永生吗？彼得的骨头能让你得救吗？不行。那他的骨头跟一块猪的骨头有什么区别呢？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凡有形质的都会销毁，不值得一提的，对吧？
那牧师，我想多问一句哈，就是刚才你讨论的时候，还有今天讲到的时候讲的嘛。那如果是我们，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，基督徒，他们都是，比如说都是大学生，然后有一个什么大学生的事工，因为彼此比较好交流，大家的背景啊、兴趣啊，然后那种。对知识跟圣经的了解都差不多，那你说这样子的情况跟一些就是一些教会以外，然后产生的那一种学人啊，或者是商人的团契，那这有什么区别呢？那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分辨哪些才是就是值得神所用的事工，还是哪些是人自己的私欲？
讲一个标准啊，讲一个标准，就是天国的儿女到了最后一定是走窄门的，就是今后举个例子讲，开玩笑讲，你吃得太胖，你过不去那个窄门的，你要减肥的。换句话讲呢，你在这个世上，你不是标准的，谁是标准呢？圣经是标准。基督是标准，教会是标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知识很高、学问很大、能力很强的这些伟人，他来到教会不能适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的文化低，教会的能力弱，教会的缺点多，教会的缺失要不少。所以这些伟大的人们来到教会看一眼，扭头就走。这是当年我在挪威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些跟我一起读书的那些，奥斯陆大学那些同学啊、哥们儿、姐们儿，听说我去教会里也去了，一去回头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跑那个地方去了？那个都是没文化的人。”听得到没有？那当时我要怎么跟他们讲呢？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道理，我说教会的确有许多软弱的人，教会也有许多知识没有那么高的人，没错，你讲的都是对的，但是在这里边有真理啊，有耶稣啊，有使你得救之道的圣经啊。我说你离开了圣经，离开了基督，离开了教会，你命就没了。你得瑟什么呀？你最后死路一条啊！当然，这样的话也是令人跌倒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他到现在今天，到现在都不去教会。那是不是因为我当年说那话呢？我不确定。但是当时有一个从广州来的留学生，他来到以后呢，他听说我信耶稣了。就在奥斯陆大学的咖啡厅跟我找我聊，哎， 你怎么信耶稣了？讲讲讲讲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当时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啊，你进不了天堂，你太贪爱世界了，所以你还是不要来教会了，你还是走你世界的路吧。你又喜欢电脑，你又喜欢这个 hard drive，因为他很感兴趣啊，所有的软体啊、硬的都很感兴趣。我说你来教会你不会适应的，教会是很没有你这么高大上的，都是些贫下中农，都是些比较普通的人，不合适你的。我都看你这个样子，八成也得不了救，你就下地狱吧。后来讲完我就走了，就当天晚上他就跑去找当时的执事会主席，找他，他说王弟兄说我肯定得不了救。说我肯定要下地狱的，我就不服这口气，我要找你，你带我信耶稣，我要得永生。后来那个执事会主席都带他信了耶稣了，结果第二天跑来跟我讲，嘿，我也信耶稣了，你别那么拽啊，那我也是刚刚信，他也是刚刚信，两个都是刚刚信，两个嘴巴也不老实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都谁也不饶谁。后来，那个执事会主席就把他妹妹嫁给他当老婆，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吧。然后我是95年就离开挪威了，哇，算算到现在95、05、15、25，快30年了。我说是30多年前去了挪威，但是我回头算一算，原来我离开挪威都快30年了，terrible。对吧？但是你也没想，我也自己也想象不到，我到现在对挪威还是感情深厚的，因为我在那里信的主，我的信主的生命都在那里开始的。然后我大概10年前吧，还是8年前、9年前回去的时候，可能更早一点，甚至发现那个弟兄呢，不回教会了，我就很生气。我就跑到家去了。我说：“当年我跟你说你不配信耶稣，你也信不了耶稣，最后你是下地狱的，你整几个意思你？跟我回教会。”那第二天就跟我回教会了。他还是很尊重我，我们关系其实蛮铁的，蛮不错的，很好的关系。但是，我一不在，他又不回。好，我讲这些故事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教会啊。不完善，教会不完美，但是凡是能够在教会里生根扎根活下去，并且活得好的人，是得救信主得永生的人。神就用教会去筛，撒旦也在教会里边搞破坏，所以撒旦也在教会里，神在教会里，撒旦也在教会里。耶稣说，他要用撒旦来筛我们。所以撒旦也在教会里边煽阴风啊、点鬼火、贴标语、造谣言，也有很多撒旦的工作在里边，人很多的事工，都难免。教会里边也有一些那个犹大呀，对吧？卖主的彼得呀，不认主的，这个托马斯、多马呢，呀，不信主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你看门徒，耶稣的12个门徒，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撒旦的工作在那里，世界的工作在那里，老我的工作在那里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是这个党那个党，包括共产党在内，派到海外教会来做搞破坏的。那北美现在已经很明显的，就是一些教会。一些共产党派来的人，在那里边当了执事啦、平信徒啦、传道人、牧师都有。没几天，这个教会就分裂了。本地一个教会，原来挺好的一个教会，就这1年2年，它分裂3个教会出来。后来了解，其中就有一些是，大陆派过去，他就在那里搞分裂。那很明显，那又如何？上帝还在掌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最后人的心是停留在教会，爱教会， 他就有这样的人。我认识里边他们那个教会，哪怕那么多分裂了，那弟兄姐妹还是很爱教会。我一问他，我说这教会这么多毛病，你还在教会里待啊？他说那是人的问题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我在教会里坚守这个岗位。我听着就很感动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姐妹，我说你是上帝所拣选的孩子，为教会守望、祷告、坚持在这里。我说我的神会带领教会走过这片黑暗的，2000多年来的教会史，多少黑暗呢？对吧？罗马教皇也多少都是敌基督的，撒旦的使者，都会有这事情。但是信徒们在教会里的持守，这是2000多年的共同的见证。好，回答你的问题：当有学人事工来到的时候，要不要做？什么时候做？谁来做？请问是谁的主权呢？你告诉我。
主耶稣，
阿门。主耶稣他会叫他的身体去做这个事工呢，还是叫这个身体以外的某人去做事工呢？
他的身体。
阿门。你清楚这个道理就知道，就是如果一个事工是主耶稣掌权的，那就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身体去做这个事工。阿门。
阿门。
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呢，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教会里、教会外，去张罗一下，做一件好像比教会、比基督更伟大的事工，包括学人事工。当时我在香港做的时候，那可真是，那是风起云涌了一场大的运动啊！我负责7间大学的学人事工，呀，我们教会给我2个秘书，10万块钱的预算，随便我去做，那很威风啊！当时我走到哪里都是欢迎的掌声啊！啊，宋丹丹说啊，左一层啊，右一层啊，人山的人海，那种人的掌声，人的那种嘘嘘喊喊的那种威风，那种了不起的优越感，在心里边在激荡。我在那里长袖善舞，做得风生水起。他现在回头一看呢，都是问题。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是由教会做，而且是在教会。当然，我们教会也是要尽量配合了。我们教会为了做香港的学生事工，成立了一个保罗团契，呀，大概80、90人、100人左右。我为什么叫王保罗呢？就是在这个团契里边把名字改的，呀，因为临走要去欧洲之前。然后那天晚上团契，弟兄姐妹就不舍得我呀。7点半团契，搞到2、3点都走不了，我就流着眼泪跟他们讲：“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么爱我，我改名字了，叫保罗，纪念你们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对我的爱这么长阔高深。我的名字就这么改的，就这么来的。”呀，那这个团契有没有做呢？有，就只要我有什么活动，他们团契弟兄姐妹都配合一起做，我就把所有事工都拉到教会来做。但是其实想一想，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变来到教会，教会只是用了一个场地，我用了当时香港一些最伟大的讲员，包括杨牧谷呀，包括一些比较出名的讲员，然后一讲，那人来的人数也是非常多，全香港的人都来，啊，一来聚会就是几百人。呀，就是很威风的。那这个威风风头是抢过了教会的那些大多数的牧师，所以那个时候牧师大多数的牧，我们不单单传道人牧师就有20、30人、30、40人，你想教牧团就几十人，大家对我的眼光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有些嫉妒的，眼神都是从下面往上看着我的，我没感觉，幼稚嘛，单纯。如果有我今天的成熟，我就不去抢这个风头，我就让同工们多一点参与，让弟兄姐妹多一点参与，我尽量 尽量做一些卑微的事情，微小的事情。如果有今天的成熟度，我就会这么去做。当时哪里懂，挖掘了自己很多的才能啊！一到留学生的范围，一到学者的施工，那我是鼻祖啊，我是创始人呐、啊！你想，当时那个骄傲，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毒瘤。好在很快的走了，99年我就离开香港去欧洲做宣教士。那回想起来的话呢，那后来我走了以后，那这个教会也做不了这个事工，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我有这个恩赐，我有这个影响力、号召力，这种带领力吧。那我在那里就有这个事，我不在，他们也做不起来，这个是不健康的。最后，他没有跟教会能够结合在一起，所有的人都是水浮莲，都是无根的一个植物，最后随风飘散就没了。当然，后来有一些人在香港138号弥敦道到138号，继续还有一些学人事工的聚会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商业、职场事工多少诱惑呀？你想一想。啊，这个有生意的，这个有钱的，这个有项目的，都是基督徒。然后碰面，他们就在谈生意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些有没有交税呢？啊，在大陆的商人有没有包二奶呢？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偷税漏税？你的钱干净吗？没有人去，就是但因为不在一个教会的机制里边，没有在团契的眼光里边，这些罪都没有能力去处理的，团契啊、事工啊，没有人去处理。我曾经在一个职场事工的董事会里边，那么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董事呢，其中一个董事呢。被另外一个同工就指证，在我们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指证说他有婚外情。那最后问他身边的牧师和同工也都觉得确定是有这件事，后来他就辞职了。但是我们没有渠道去处理这件事。那我当时我就说停止他的事工，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得罪他了。变成一种私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的个人恩怨了，因为不是教会嘛。这个道理在哪呢？可以，因为教会有基督的权柄，机构事工是没有权柄的。听懂我的意思吧？人都是罪人，教会可以执行纪律，但是机构执行不了。前几年、前10年吧，5年、10年，在坊间中也流行的一些名人，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。然后有19个牧师吧，联名写了封信，在网上公开。那对准某一个福音机构、某一个牧师，也去发出责难。然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机构，都是个人，都不是教会。结果当年的王永信牧师也跟我讨论这个问题，问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。我就跟王牧师讲，我说基督把权柄唯独给了教会，没有给教会以外的人。我说只有他。自己本身的教会站出来，向全世界的教会说：“我们教会已经处理过这个弟兄，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悔改，请大家原谅他。我们就等这一句话。当他自己的教会、同工会、会友大会，反正不管他什么会吧，代表教会的来说一句话，我们已经处理了，他已经认罪悔改了，我们赦免他。”那 谁都没话讲，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讲的就是真理。他说，耶稣说：“你在地上捆绑，我在天上捆绑；你在地上释放，我在天上释放。”这个你们指的是教会，不是指哪一个福音机构，不是指哪一个了不起的事工。学人事工啊，职场事工、商场事工、家庭事工，什么婚姻事工，你没有权柄的，你没有立足之处的，你不和教会彼此配搭结合，你不成为教会的辅助帮助者、仆人、卑微的小仆人，而且是，你所做的都是徒劳、枉然的。这个道理不是很多人听得懂。我是服侍了30多年了，我到今天是把一个最最宝贵的汁儿榨出来给你喝。不要看那些很了不起的所谓的事工，他们做的非常了不起，非常大的某某某某布道团，但是他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，自己搞一个什么什么布道，全世界去讲道，好不好？那好。但是，请你一定要在教会的权柄之下。大概十来年前吧，不到20年，北美有一个老牧师，名牧，一两个吧，然后跑到新加坡去案例了大概几十个人，有案例是职场牧师、职场长老、职场执事，有没有不知道。他的案例的一批人，后来这个牧师有一年来我们达拉斯做我们9间浸信会联合退休会的讲员，住在我们家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牧师，我说我要奉主的名，按照圣经的真理责备你了。哎，你责备我干啥？我这么老的老牧师，你还责备我？我当然要责备你了。我就指出他前几年，我说你在新加坡，你在没有教会的权柄之下。你跑去案例了一群职场牧师、职场长老，我说你这是不对的，你超越了圣经的权柄，你背离了圣经的原则，你应该悔改。他跟我狡辩，他说我在新加坡也有征求当地教会的意见呢。我说你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案例的这些人呢，都不是在一个教会的权柄之下。都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，那你案例某一个弟兄，他是职场之老，他回到美国来，他怎么跟他的教会交代呢？他跟教会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是长老。”那教会问：“你是什么长老啊？”啊，我是某某名目案例出来的职场长老。教会都无法与你对接。那还有一个职场牧师。人在新加坡，然后带着一群人，猪朋狗友，就世界各地到处去游玩，到处去访问不同的基督徒的企业家、基督徒的企业，也是到处招摇撞骗。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某某某某职场牧师。他平常不慕会，他老婆在新加坡帮他牧会，他打了一个牧师的名号，四处招摇撞骗，就回到国内去吧，也被共产党蓝金黄。这种试探是很多的，就是你一旦离开了教会的保护，是危险。所以我就奉劝所有做所谓事工的人呢，精心祷告，不要离开了耶稣基督。并他钉的十字架，不要离开圣经的原则，千万不要离开基督的身体教会，让事工由教会去推，由教会、同工会、教会呀这个身体去推动属于耶稣基督的事工。凡是不在这个范围里、不在这个原则之下的，其实都是危险。不长久，你总有一天这条路你走不下去，走到最后就剩下耶稣和他的身体，其他没有了。 有耳可听的就当听，听见生出智慧来的是蒙恩的，听见骄傲还在作怪的，那你是自取其辱。有一天要去到主面前来，主可能说我不认识你，你都不在我的基督里，你都不在我的身体里，你所做的事情我的身体不知道，不了解。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你听不听得懂？这话是今天这堂道是蛮深的了，这个道蛮深刻，也是很尖锐的。
谢谢牧师，我再多想一想，多琢磨一下。感谢主。
记住一个原则，回到圣经中来找答案。圣经是我们唯一的答案，没有别的答案，没有之二，没有之一，它是唯一的。基督是唯一的，圣经是唯一的，教会也是他所设立的策略。好，
辛苦你了，牧师，讲了好久。
而且但这个很深刻，这个很重要，
嗯，
这个是表达了今天这个末世教会非常尖锐，非常敏感，也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。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理好，我们都将站立不住的。可以，乖宝宝，不打你了。
好，那我把机会留给别的弟兄姐妹。
是我们还有15分钟啊。
哎呀，这可以，熊孩子一个人站那么多时间，那要打了，可以做好准备了，牧师要打了。今天爸爸没来，没看到他。
爸爸说他明天那一堂再来。嗯。
他上个礼拜来了也没露脸，躲猫猫了。
嗯，我听他们说，他们开始委身这一间教会了，就是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。然后我问他，嗯，那你在广州教会呢？他说，广州那个也不算教会，那只是，每周有一个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，然后聊聊一些行业的形势啊什么的。
我知
然
道，
后，对，我听他这么说，我很为他感恩。嗯。
也希望他能够在教会里面真实的委身和成长吧，因为不容易的。到了末世，能够在教会里委身成长的人少之又少，特别是在一个真的教会更难，因为今天很多很多假的教会啊。比如说三自，假的教会，它不是真的教会，因为它的权柄、它的头不是基督，是共产党，所以那个就不属于教会了，它是一个教会的形态、教会的表面。因为在那个里边，习近平的照片可以挂在教会里边，那还叫教会吗？不是教会。牧师讲到要经过统战部。国安去审核，那还是教会吗？不是教会呀。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拿来去欺骗世界各地的人说，中国的宗教自由。有一年，也想想也差不多10年前了，中国的三自教会的头姓高吧，高牧师，他原来是山东三自主席，后来跑到全国，跑到上海的三支当两会的主席，他就来美国办圣经展，然后美南浸信会呢就搞不清楚这些中国人搞什么名堂啊，就把我叫去了，哎，王牧师你过来，你帮我去陪他们吃饭，看看他们来到底想干什么，那我就我领。领受了美南浸信会的使命啦，就跟那个高牧师坐在一张桌吃饭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中国现在宗教自由了， 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来办圣经展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高牧师啊，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从中国成长长大，走了一把年纪的，到今天了，我还年长你差不多10年。我说，你说中国有宗教自由，你牙齿不疼吗？你说了谎言，你浑身不发抖吗？你心脏没有发生这种心颤的感觉吗？他说王牧师啊，文化大革命，我们家也是受逼迫的。他就跟我讲讲这个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别拿受苦受逼迫来说事儿，我说能够为主受逼迫是一件荣美的事情，你说。
牧师，君临姐妹想分享，我怕时间不够了，给她说一说好不好？
行，俊玲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讲完这一节，我快的讲完啊。哦，什么这样不太好，听不太懂的，什么意思？我看
可能不想打扰牧师讲话，所以。
看。哦，
俊玲有
俊
问
玲。
题要问，可是他现在就等牧师你
好，
讲
我讲完
到现在已
再
经
说。
10:18了。
好的，我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，不要拿谎言来说事儿。我说你，来北美办圣经展，不代表中国是有宗教自由的。我说你作为牧师，作为上帝的孩子，应该讲真理，说真话。大概这么个情况吧，不讲下去，你后面讲话还有很多的内容，以后再讲。俊林，那你出来说吧，俊林，你说你要说什么？我看的不太全。
我想讨论的是今天的道里面讲
好，说。
祷告的内容，然后就是我理解的所谓的正确的祷告，然后希望牧师帮我看一下，然后有没有不对的地方。就是
你
我
说。
觉得正确的祷告应该是在每一次的礼拜信息里面，就是神所愿的，就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肯定是对我们的整个人生是有带领的。他不可能说把我们呼召出来，啥也不没有带领。他对我们每个人信徒，只要是他的儿女，他肯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是有他美善的旨意的。那我觉得我们的祷告，正确的祷告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是找出神预备给我们的祝福。我觉得找出这个享受。然后这个就是能够形成我们整个人的一生，就是跟随神的脚步的一生。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当你这么讲的时候，俊林，我不会去评论你的对和不对的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讲的是一个蛮形而上的一个抽象的道理。那你说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，谁会反对呢？不会反对。你说祷告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，谁会反对？没有人反对。那接下来你要说什么呢？重点你要让人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就
你比如
是，
怎么？你举个例子讲啊。
比如说我们在信仰生活的过程中，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在福音里面去扎根，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，我们要学会拿着福音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跟不信者那样的角度问题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给不信者答案。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然后神肯定就是会给我们兴起他该做的功，就是这样子。就
没
我们
问题。
需要找出神给的那个带领，然后神自己会做，我们也要找出来，然后去享受这个，就跟神配合在一起。
跟谁配合是没有问题，我们去寻求也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未必找得出来。
就
你
是
知道
需要祷告
意
嘛，
思
就
吗？
不断的训练这个能力，就
是，
是我们不断成
训
长
练。
的一个过程。
所以就不是一定要找出来，乃是一定要去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哦，那就
对
是
吧？
这个就是祷告的过程呗。
对呀，你不知道哪一天所谓找得到出来，你可能一辈子你也找不到出来，但是你还是在寻求神，对吧？
对。
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说我已经找到神的旨意了。我很确定，神每天叫我做什么，每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没有人有这个确据的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，对吧？
就是
我
我
们
们
去，
要有这个方向去
对，
生
我们
活。
寻求神的旨意是阿门的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每件事都已经寻求到神的旨意了，没有人夸这个口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祷告就是这个桥梁嘛。正确祷告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。
是，但是你未必能够找得出来。祷告可以是一个求，有的时候你不祷告，神也给你的。你还没祷告的时候，你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是一声叹息，神就给你了，神就把安
对，
慰给你，
这个也是，
对吧？
因为神知道我们所需的，只是祷告呢，神会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赐的是什么，这样子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关系，我感觉。
是，神当然有能力告诉我们，神当然有能力向我们启示什么。正如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话语、原则、旨意都写在圣经里边，对吧？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，当我们去祷告、祈求和感谢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可能做到，所谓一无挂虑，并且了解在耶稣基督里的旨意。是何等的纯全美善，这都是豁然性的，都是可能的，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必然得到的。但是我们即使得不到，我们还是去寻求。我们可能在真实的经历当中，可能恰恰相反，我们又寻求不到，寻求了寻不到。我们可能有自己很多的认知的有限，我们很多茫然，我们很多无知。我们走了很多弯路，但神还是爱我们，神还是不断的带领我们。那有些人理解领悟力就好一点，就跟上去了；有一些就慢一点，那神还是爱我们。所以你看神带12个门徒每一个人的故事，你就看见神这份怜悯，神这份爱我们的心。彼得3次不认他。那神，彼得没有祷告吗？有啊，彼得没跟随吗？跟随啊，紧紧的跟随啊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耶稣去哪，他去哪。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他3次不认主，对吧？多
就是
吧？
他有软弱的时候，信徒也有软弱的时候。
阿门。所以他有寻求不到的时候嘛，他也寻找不出来的时候，他有嘛。所以这些不能当标准，但是呢，我们。一是要追寻他，跟随他，这个是标准，对吧？我们未必能够寻求得到他，我们甚至可能有时茫然的。但是无论我们再怎么茫然，遇到风浪、遇到风险，我们就会把耶稣从船舱里面叫出来，抓，我们要灭亡，你还不起来吗？那这是我们是软弱的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，那我就具体给你一个要求吧，你就这个礼拜灵修读马可福音，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会发现整本马可福音一直是耶稣对他们讲，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就是耶稣不断的跟他们讲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还不了解吗？你还不清楚吗？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说明我们常常。落在无知中，常常陷入无感中，我们常常走在呀无良中，我们连良知可能都不见了。呀，耶稣要钉十字架了，门徒哗全跑，这是我们。
我
但
感
是。
觉我的信仰生活，神帮助我成长起来的一个经历，不断的就是把自己以前那个救我的想法，遇到事情救我的想法，然后慢慢的在基督里面扎根，更替成 基督所带领的那种想法，然后慢慢的神给应允，然后一个个小的应允积累起来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信心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。然后到了最后，我就感觉我更容易的去选择相信神，而不是世界了。我就是这么一步步，我感觉是这样子走过来的。
恭喜你，你答对了。你的悟性比旁人高，比常人强。恭喜你，什么人都有啊。但
所
是
以我很感谢神。
你很感谢神是对的，但是你并不是一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有很多比你软弱的，很多不如你的，他们也是神所爱的。你能听得懂
对，就
这
我
一点？
们可以，就我们就是享受的，就是做见帮助，还没有就是软弱的人了。就是我们神给我们这个见证，也是为了帮助他们，不是为了我们怎么的。
错，这个是错。其实，当你在分享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得着的同时，你就在软弱中了。你未必听得懂这一句话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就是当我们没有被圣灵光照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、污秽、肮脏、不堪、不配的时候，我们就处在茫然中、盲点中。人只有在圣灵光照下，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不配、肮脏、污秽、不堪，这个时候是你最圣洁的时候。
我好像
这个是真理。
理解这个。
但是如果说当你觉得自己还一样都还不错，这也挺好，那也挺好，你正在处在茫然中。
我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怎么在问题当中选择神，神怎么带领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告诉还没有得到答案的人，帮助他们得答案。我说是这个。
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
就是看具体的事情啊，就是你在现场中，比如你的具体一件事情，你怎么去抓住福音的？然后，然后就是，比如说我跟我闺蜜之间呢，就是我在职场上的一些问题，她就，然后她在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，我帮助她的答案，我就觉得这两个就是互相互惠的呀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属灵，帮助对方成长，我这个就很。
听到了，感谢，为你感恩，但是我同时提醒了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当你如果把你的属灵生命仅仅定义在这一个范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其实仍需走的路还颇长，你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朝着标杆直跑。这种领悟是你更加蒙福的。呀，当你跟你闺蜜在分享一些事情，使你感觉很不错的时候，这是恰恰是你需要警醒祷告的时候。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再把这句话讲得清楚一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盼望听到你，听到俊妮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我深知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在我灵修祷告、圣灵光照之下，我越来越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不配、肮脏。”误会，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跟主讲：“主啊，远离我，我真的是不配，不配你来到我的身边。我甚至不敢去亲近你，因为我自己真的，甚至自己的是，呀，何等的不配！按照我所知的，我仍是不知道。就人越认识神呢，就是越看到自己的罪，越看到自己的不配，越看到自己的软弱。”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光景呀，这个也不是一天能够懂的，就是慢慢需要慢慢体会，慢慢去了解，直到有一天，不是针对你了，举例子，我们每一个人呀，包括可意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呀，我把话也讲到这里，我盼望弟兄姐妹以后。在灵修祷告跟主关系的经历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过程，我也觉得是哇，最近有一些成长哦，对人有一些帮助哦，自己好像有一些得着哦的时候，恰恰是我们要警醒祷告的时候，我呀不展开了，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改天聊吧。 好不好，精灵？上帝祝福你，高兴今天你的分享，好吗？俊林，你说一句话，听到吗？听到我说话？
哦，我听到，我明白牧师的那个意思，就是确实，就是自己看到神的恩典是，就是神的恩典跟自己的这种罪不配的时候，他才会出来一种对人，对攻击敌人的那种怜悯。我这个逻辑对吗？
我不去评估了，不去评价你对和错了。这个，因为你就单独一句话，我要去评论就容易发生错误的。那如果谈得多了，那全面
好
的
吧，
了解了，才能够
谢谢牧
给一个
师。
对和不对。那我就听到了，就为你感恩就好，好不好？尽量不要去下这个你个人的领受的对和错，好吧？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大家出来方便见个面，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。我先做一个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呀与我们同在，在主日学里边，我们许多的问题提出来，主你都听到，圣灵你也知道，你了解我们的光景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哪里有可夸之处啊？来到你的面前，只有承认我们是一个不配的、肮脏、污秽的罪人。除了主的怜悯，我们毫无可夸。能够，假如真的是为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，主啊，就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工作，跟我们真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做了当做的事情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可意让居里都提出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问题。就为到他们去感恩呀，他们提的问题一定有他们的思考，有他们的经历，也是让我们去为此感恩的。求主就是继续的赐福祝福他们，他们所提的问题，生命当中所留下的痕迹，求圣灵啊，与他们同在，圣经成为他们的标杆，基督成为他们的主，也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共同的主，与我们同在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方舟，不好意思，没让你祷告啊，本来。